民数记第二章，民数记第二章，以西结书十五章。今天的题目是不干犯神，与神联合分队前行。不干犯神，与神联合分队前行。啊，我们知道这个从一章到九章都是前行，以色列人啊在前行之前的准备，就是要整队编队。所以今天呢是讲到以色列各支派啊给他们分队，只有分好了队才能够前行，按着神的次序。这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各支派要编列营地和行军的次序，为了行军也是为了什么？为了安营啊，都要有一个次序。会幕是在当中，表示大家要唯尊神命，以神为中心。立位支派是紧挨着会幕，是围绕着会幕，是在诸营中间。这也说明立位支派是多么重要，他们要忠心紧紧守卫着整个的会幕。所以整个的队伍要以神为中心，会幕在当中，这样才能够分队前行。以神为中心，也就是尊主为大。以神为中心，就是以侍奉神为中心。你侍奉神，你以神为中心，你一个队伍往前行。那对着那边去呢，神叫以西结做比喻。这个比喻是带出信息，这个比喻是讲明耶路撒冷的光景，就是犹大家在没落的时候，耶路撒冷充满罪恶，干犯神，将要被毁，所以就比喻他们做葡萄树。葡萄树比别的树有什么强处，有什么好处？简直，如果不跟主联合，如果不是为了结果子，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把以色列家，把今天神的儿女，把教会比作葡萄树，实在再恰当没有了。所以说应该看到自己是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藏在主里面，也就是藏在他的话里面，我们才能够结果子，才能够荣耀神。离了主我们就枯干，就要焚烧，扔在外面，是一点用没有。所以以色列家就是这样。那这个葡萄树呢被烧了，两头都烧了，那更没有用。为什么被火烧？那就是遭到神的愤怒的刑罚。因为不跟主联合，因为跟神脱了节，效法外邦，行邪淫拜偶像，得罪神，又不悔改，所以耶路撒冷的结局就是被火焚烧。这就是这边的意思。是两边相对，我们的释放要以神为中心，我们的队伍才能往前行。这边呢，我们的生命要一组联合，我们才能够多多结果子。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以神为中心，一面是与神联合，这两个意思都非常要紧。以神为中心，也就是遵命，神把你放在第一队，你要第一队、第二队或者末一队，在东、在西、在南、在北，所以四队是有四个方向，神把你安排在哪里，你就在哪里。所以这边就是遵命，我想怎么能够前行？怎么以神为中心？就遵命。那边就是联合，你要跟谁联合？你要跟主联合，你跟主联合，你葡萄树就能够结果子。我们不过是枝子，主是树。当然这里是整个的葡萄树是比喻作神的儿女，你不跟主联合没有果子。我们的生命不是跟主联合，就是跟主脱节。跟主脱节的原因与世俗联合，与罪恶联合，那当然不结果子。所以耶路撒冷没有跟神联合，好像葡萄树枯干被分。所以教训我们在生命上，我们要天天跟主联合，要听命才能够结果子。在侍奉上天天以神为中心，你要做基督的精兵，不断前进。所以今天的分队是为了前行，为了前行。所以保罗关于教会方面也是这样，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次序而行。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这个编队也是这样，都有神的一个次序，各队都要各占本位，各按本位，各归本刀。这个字念刀，这个刀的意思就是军队的大旗在自己本旗帜之下，你不要乱了队。所以说就是说要完全的遵命，要完全的遵命听神的话。作为军队来讲，就是 绝对服从，遵命安宁，遵命起行，而且对准会幕，目的是前行得地。这目的什么要知道？为什么要分队？为什么要编队？而且要分队前行？那前行到哪里去？目的就是要去得地，要进入迦南美地，这是目的。那边为什么强调与宇宙联合？目的是结果子。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我们要带到迦南美地，所以你要往前行，你要一站站往前行，是必须要编队伍，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因为整个的阵营呢，我们可以以后可以拿一个图来，是四方的，是四方形的，东南西北。而利未营是环绕着会幕，环绕着会幕。十二个支派是都朝向着会幕，都象征着会幕什么意思？就是在神住在他们中间，神和他们同在，神子民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这也就是圣城的一个模式。圣城耶路撒冷也是四方的，所以今天两边相对，就是遵命与联合，遵命与联合，前行与结果。你遵命分队的目的就是前行，还有呢，对面就是要结果。好，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分两大段，十七节对四节，所以我们第一段就是十七节，这边十七节，那么四节，那也就等于第一小段是五节对一节，然后有三个四节对一节，这就十七节对四节。好，现在我们请大家先看这边民数记啊，我们先看民数记一到十七。耶和华小于摩西亚人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刀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所以整个的会幕，整个的这个营呢是对着会幕，对着会幕，也象征着就是神住在他们中间，以会幕为中心，所有的营都要对着会幕，那就是在会幕的四面安营，四围安营。底下第三节开始就告诉我们第一队是哪里，是谁，然后第二队、第三队、第四队。第一队不是流便队，是哪一队？第一队是犹大队，犹大始终领先，这也不是一个偶然的，是有原因的，因为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从他而出，他得到了长子的尊荣，这个是在历代上第五章就讲到了犹大，那就是犹大本来是浪荡子一个，但经过痛悔，他彻底转变离开罪恶，以后他在雅各家中始终都是以长子的姿态出现，爱小弟弟，体贴父亲的心，为小弟弟做保，以性命来做保，所以犹大特殊的很，所以以后神拣选犹大，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犹大支派出来的，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第一队就是犹大，他在东边安营，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队。犹大就是赞美，你听主的话，你彻底痛悔离开这个，你才会赞美，这叫赞美队。犹大是赞美。我们知道每一队有三个支派，包括犹大队，还包括什么呢？挨着他的是以撒迦，还挨着的是西布伦，这三个支派组成一个队，每三个支派是一大队，每一队里面有三个支派，有三个支派，还有领手的人是谁？就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的首领。这拿顺我们昨天也提了，他是在耶稣基督家谱里有份的，他的儿子就是撒门娶了妓女拉合，以后成了大卫的家谱里头，耶稣家谱里都有份。他今天被守的有七万多人，七万多人，这是犹大队领先。那么挨着他安营的，那说明每一队之间，第一大队里有三个支派，每一个支派之间是相挨着的，说明什么？各个队伍要什么？各个分队的，这应该说是分队的，各个分队要彼此配搭，彼此成就。你不能说我不愿意挨着他，我愿意挨着另外一个支派，不行，神安排你，你以撒迦你就挨着犹大。你西布伦要跟着来，这三个 外呢，是他是拿产业，拿产业是做这个以撒家的首领，就是每一个分队里面也有一个首领，就是每一个支派的一个首领来统管这一支派。又有西布伦支派，以撒家的意思是价值，我们的价值就在于神，你听主的话，你遵神命令才有真的价值。西布伦是同住，每一个支派的名字意思我们要注意。西布伦是同住，你怎么跟主同住，就是遵守主命令。在新约里，约翰一书二章三章都提到，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听主的话，主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遵守主命令，那你跟主同住。所以以利亚是西布伦人的首领。第八节，他军队备属的有5万多人，凡属犹大营按照军队备属的一共有多人，那就是三个支派一共是18万6400人，作为第一队往前行。我们知道作为第一队，你特别要做榜样，第一队要起带头作用，你第一队你都不往前行，第二队就没法走，所以第一队要平心静向前冲。第一队怎么能还有顾虑，还要怎么还想家，或者还有什么自己的打算，什么也没有，行，那我第一队我就要快点往前行。第一队是领先的意思，你要带头领先。第10节，我们看第二队，在南边安营的军队是刘便营，刘便本是长子，现在呢他做不了长子，因为创世纪35章告诉我们，刘便上了父亲的床，与父亲的妾行淫，所以刘便怎么样？刘便你就往后退了，你就变成第二队了。告诉你，没有可夸，是不是就要谦卑了？所以他是第二队的领先的，他军队备属是4万多人，按照。他挨着他安营的西面是挨着刘辩，西面就是听见，刘辩就是儿子的意思，是吧？西面是听见，你真正要听主的话吗？你听主的话，你就完全顺服。谁让你挨着刘辩？你不能说他犯过罪，我不能挨着他，我不应该挨着他，我不愿意挨着他，那你要挨着他。挨着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彼此配搭，彼此同进，不能跟人挨在一起，队伍挨在一起，心里是不和，貌合。心是离的，一定要听神的话，挨着他。第六有加泽之派，加泽就是万幸，遵守主命令，在主旨意中就是万幸。这三个之派一共有15万多人，是第二队往前行，所以第二队就跟着来，有第一队就有第二队。那么17节呢，是当中另一个插入，告诉我们并没有讲第几队。第17节讲会幕，因为在当中嘛，所以随后会幕要往前行，所以走了两队，当中就是会幕，所以会幕就要跟着去。会幕当然要有亚伦子孙做祭司，要抬约柜，整个立位营要起来，立位营要拆卸，要安装，整个的会幕是以立位之外来捍卫、来保护、来服侍，这是对会幕来讲。所以立位营在诸营中间。这个意思就是利未营，就是利未支派，神的工人，蒙神特拣选的，他们要特别的对主忠心，以侍奉神为念，要忠心看守，要忠心的服侍，忠心来什么呀？来这个把会幕要走到哪就要抬到哪里，他们怎样安宁就怎样往前行，怎么样按着神的次序安宁，也按着神的次序往前行，各按本位，各归本刀，这句话最要紧的，就是各就各位，就说明神的军队不是乱七八糟，不是乌合之众，神的军队是何等有次序，按次序前行。好比福音的队伍也应该如此，第一队走了，我们第二队要编队快点准备，第三队要跟上来，各按本位，各归本刀，你要在本支派的那个旗帜之下，这样的有次序。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支派都以会幕为中心，这样就有次序。我们大家都以神为中心，你就错不了，你就会有次序。在新约里，就是凡事要连于元首基督，各个阵营、各个支派、各个教会都要与基督联合，那你就能够往前行，就会有条不紊。规规矩矩按次序而行啊，这就到17节。对待这边请看15章，以西结书15章1到4节，我们看1到4节。那当然了，一节就是开头对5节， 现在我们一二两节，那就是对一至九，一二两节，现在两节对那个九节。我们看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以西结神要让他做比喻，先有神的话领导，你明白神的话语，你才能够做出比喻来。所以以西结的工作，凡是一切的一切都是以神的话为标准，以神的话为准则。以西结怎么传导？以西结为什么能够常常做比喻又说谜语？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有神的话不断领导，神的话领导他，神的话为准。第二点，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枝有什么好处？这是两个问话，那就是提到了葡萄树。葡萄树、葡萄园，这就是神的心意。在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七节有一个葡萄园之歌，那里有一句话。第四节，神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那就是神除了葡萄园，神没有别的工作。神的心意就是葡萄园，也就是葡萄树。神对葡萄树的要求是什么？神把你栽植了，神要他们结果子。但是我们这个以赛亚书第五章就提到，神说：“我指望你们结好果子，好葡萄，你们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所以我们要结好果子，结好葡萄，结好果子。那个接了半天接的是野葡萄，所以以西结书今天又是讲到葡萄树的比喻。这个比喻是首先提到什么？就是葡萄树跟别的一般的其他的树木来说，简直不能比，叫做软弱无能，毫无用处。我们看看我这个果园里的葡萄树，过去的华北家神家里就专门有果园，果园就好多的葡萄树趴在那里，如果不把它架起来，它自个都站立不住。那枝子都是弯弯的，没有一根是直的，连个木头什么料也做不成，连个钉子都做不成。后面就讲连个钉子都做不成，你说有什么用处？所以我们这样深深的认识自己，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以色列家，这也代表神的儿女，这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那一段啊，保罗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示。保罗说什么？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你说跟别的树能比吗？别的树都是挺拔高大，是不是站立得住？你呢？你这站都站不住，软软绵绵，可见一点架子一点骨头都没有。所以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他强壮的羞愧。神又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感谢神呐、我们就是葡萄树，我们就一点可夸没有。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葡萄树能够结果子，因为把它搭成一个架子，这个架子代表十字架，这个架子代表基督。你不靠着它，你什么也果子也结不出来，你得依赖着它，不然你根本都站不起来，立不起来，你结什么果子？所以保罗说：“但你们在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啊，这里以西结所说的葡萄树比别人的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树枝有什么好处？就要认识自己的软弱无能。那今天唯一的就是我们跟主联合，有唯一的好处是什么？你跟主一联合，那你吸收他的营养，你从他而得果子，我们的果子是由他而来，你就能够结果子，这就是葡萄树唯一的用处。但是你不跟他联合，连个果子也不结。所以你不跟他联合，有什么果子？连果子也没有。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是神的，也是神的话领导，神的话领导，叫摩西啊，神的话领导摩西和亚伦，就是要什么呀？要这个吩咐，要给以色列人编队，神的话领导。这边呢，也是神的话领导，那边。整个的队伍以会幕为中心， 这个经文呢，就是以西结所做的比喻，告诉我们以神言为准则，神的话是我们唯一的准则。以西结一开口不是随便讲，哎，我给你们随便出个比喻吧，这比喻什么意思？这比喻带出神的心意，带出神的信心。你要以神的话为标准，那边是以会幕为中心，那边就提到要遵神旨安宁，这边就是以西结。以西结是遵神旨意来传道，来传道。这边的意思就是说，神要求他的儿女做葡萄树。葡萄树什么意思？就是神的旨意叫我们多结果子。所以约翰福音那里说，你们多结果子，因此我父就得荣耀，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荣神济人，这就是葡萄树，神要我们做的。那对着那边就是军队，为什么要编队？军队要前行得地，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要军队编队的目的就是为了前行得地，这边就是为了多结果子。所以两边相对都要遵命，遵命预备前行。所以神吩咐摩西亚伦遵队的遵命预备前行，这边是遵命你就多结果子，多结果子。那你怎么能够多结果子？与神联合，那你才多结果子。那边就是彼此推大，你挨着的支派，你要跟那个犹大支派挨着，你要跟他配大，跟他同居。所以这就是两个方面，我们既要与神联合，我们也要彼此配大。我们常常跟神联合，我愿意，我跟人我就不愿意，我跟他坐着不愿意坐在一起，我讨厌他，我不喜欢他，那你怎么往前行呢？你得挨着他，挨着他，互相配大，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所以我想神的军队就是要我们要拿掉自己的意念和自己的道路，没有自己的意念自己道路，这个你真正叫神的军队，这个人就是要做什么？做葡萄树，真的跟主联合。那你是都以神为中心，你不管哪个支派都是对着会幕安宁，那就说明都以神为中心。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葡萄树就好处不在主以外，我们的好处这不是有什么好处吗？有什么强处吗？我们的回答就是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在主外一点好处没有。你看你试试，你一离开主你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没有，半个果子也不见。所以我们要都要以神为中心，这个好处不在主以外。那么我们看犹大是第一队，第一队什么意思？经痛悔做第一队。犹大我们知道真是经过痛悔，他是什么？放荡犯罪多少年以后，结果后来呢，这个他马是他书记经痛悔做第一队。那对他这边是什么？并没有什么强处。有什么强处啊？要认识自己，你并没有什么强处，只不过你要痛悔你就蒙恩。那么是按照军队背数，要数啊，你每一个队里面，每一个大队里面有分几个分队，然后怎么背书？按照军队背书，这边就是主外别无可夸，真是一点可夸没有。我们今天成为主的军队，跟世上军队不一样。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什么结果子的树？你说有什么可夸？叫做主外别无可夸。就像刚才保罗所说的，你说我们有什么半点可夸没有？这就是一节二节。现在我们看三节四节。漆匠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意思说连个钉子都做不成，有个钉子还有用，还能够挂衣服挂器皿。但是呢，你这个葡萄树的木头叫什么用也没有，看呐，而且已经抛在火中当做柴烧，只能当柴火了。火鸡上的两头中间也被烧了，还有益于功用吗？那当然更没有用了，扔在火里更没有用。为什么扔在火里？那就是你离弃神，你离弃神就枯干，你离弃神就被焚烧。不听神的话，不愿意跟主联合，偏偏去跟世界联合，与世俗为友，与世俗联合，与主脱节，那一定枯干焚烧。所以还有益于功用吗？你今天定是问号，就让我们想一想，你还有什么用？两头都烧着了。我们看这个三节四节， 三节告诉你那个钉子都做不成，第四节扔在火里了，那就更没有用了。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是谦卑做第二罪前行，是谁呀？刘备，你犯过罪，你放纵情欲，你轻看长子的名字，你放纵情欲滚浮如水，现在给你降杯，那你做第二罪，那你要谦卑了，谦卑第二罪前行。对对对，只有夸自己软弱，我们就夸自己，主啊，我连个钉子都做不成，感谢神，你承认自己无用就好了，承认自己就是个刘备，放纵败坏。所以但是我们要做军队，今天的编队啊，你每一个进来都是军队，都是军队。所以两边相对，做神军队战胜仇敌。什么叫军队？军队你要打胜仗，做神军队战胜仇敌，也就是战胜罪恶。对对对，做葡萄汁多结果子。是啊，跟其他树不能比，连个钉子也做不成，但神不让我们做钉子，乃是让我们结果子去救灵魂。所以做葡萄汁，我们要做葡萄汁多结果子。那么做神军队，神的军队不是世上的军队，那你就要战胜仇敌，战胜仇敌。所以两杯相对，我们再看第四节，这里那边是立位营啊，环绕会幕，这边就告诉你，你要与主联合。什么叫环绕会幕？立位就是联合的意思，你本身跟主联合，以基督为首，以神为中心，你环绕会幕，也就是你为整个的神的教会要警醒，要忠心。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环绕会幕，忠勇守道，忠心勇敢守住主的道。你会幕不要被毁掉，不要被糟蹋了，不要被仇敌给抢夺了，不要这个被外人随便侵犯了。所以你要什么？你要忠心勇敢的来守卫，守卫真道，忠勇守道。这就是环绕会幕的目的，环绕会幕，忠勇守道，这是对立位营的要求。那对他这边神的要求是什么？神对这个葡萄树本来的要求就是与主联合多结果子，就好比难民一样。所以神对立位的要求就是你要环绕会幕，你天天对着会幕，你天天在看守着会幕，你要忠勇守道，这边多结果子。那边是遵命安宁，遵命前行，无论是安宁和还是前行，都要遵神的命令。神让你安宁的时候，你就安宁，你就要按兵不动；神让你起行，你就要起行。这就是军队的最基本的要求了。遵命安宁，遵命前行。那对他这边呢，离主枯干，分销无用。这边就是烧了，烧着了。为什么烧着？你离开了主，你跟人家违抗主的命令，那你离开主，那你就枯干，你分销无用。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再不能结果子。所以这个树比喻什么呢？下面就告诉我们，就是比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居民，比喻神的儿女。那现在我们看第二个，我们看第二个十八节到末了，十八到二十二啊，所以我们看这一对一对往前行。十八节开始就是第三对。西边安宁的是依法联营的道，依法联队等于是第三队，以他为首，挨着他的是马拿西，再挨着的是别安民。我们看这一队呀、啊，第三队完全是约瑟支派，是约瑟的儿子啊，不是我说错了，是这个约瑟的儿子以法联马拿西，别安民也有关系，因为别安民是谁呀、啊？是拉杰的儿子。也是拉杰的，跟他们等于是亲兄弟，是亲兄弟，跟约瑟是亲兄弟，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队，安宁在一起。依法联是受苦昌盛，我们常常喜欢昌盛，你不经过苦难哪能昌盛？受苦昌盛。马拉西是什么呀？忘记苦难，你经过苦难，神让你忘记苦难，所以你昌盛。比亚米的意思是神右手之子。右手之子，这一对往前行，那当然也要彼此崇敬。我们知道这里就可以看出约瑟的蒙恩， 一次包括两个阶段，一次长期可是苦难中，神的话试炼他，在诗篇105篇提到，神的话试炼他，只等到神的话应验在他身上，以后神让他出来做宰相。你不被神的话试炼，你做不了宰相，不能够叫别人蒙恩。约瑟就是多多结果子，他的枝条都看出墙外呀，约瑟，所以他以法莲也属于约瑟，马拿西也属于约瑟。别再看，接着。他们的人数总数是108100名，是第三队前行。底下25节，大家看，北面一队就是莫一队，莫一队是但宁的刀，就是战之派左为首。所以你神安排你在最后一队，就是在北面，北面代表苦难啊，狂风啊，北面容易刮风啊，寒冷啊，那你要顺服。我们往第一队往前行，你比较容易顺服。神说我把你安排在末队前行，你顺服不顺服？哎呀，我不大喜欢了，那我做伟大。哎，但这台就是伟大，是吧？末队前行，和他同一起的有什么？有亚瑟之派和拿弗他利。亚瑟是有福，我们敬畏神，遵守主命令，那你就有福了，那你有福。拿弗他利本意是相争。你听主的话就不再相争了，因为拿弗他利起这个名字就是当时拉结和利亚相争，姐妹两个相争，为了争这个丈夫，是不要再相争，那么大家彼此配搭，彼此同心，一同往前行。这就到31节为止。底下我们看最后有3节，这些以色列人，大家看32节，这些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宗族按他们的军队在诸营中被数的，一共有603550名，一共是这么多人，603550名。大家看第1章46节，这个是一样的数字吗？是第一章废数的南京的数字和现在编队以后的数字是相等的，这就是指的第一批。队也编好了，谁为首也安排好了，可惜整个的队伍全部倒闭在旷野，全部倒闭，只有2个人没有倒闭，就是加勒和约书亚，当时还不是首领呢，你看首领的名单里没有他们，啊，普通一员，但是竟然在得地的身上，他们蛮有信心，他们有另一个心智，他们没有包容性，所以神说唯有我的仆人加勒，啊，还有约书亚，他们怎么样？有另一个心智，专心跟随我，所以能够得那美地，他们交账所他之地，神说我要赐给他们。所以这是我们的教训呢，队也都给你编好了，你都在内了，可惜啊，最后怎么样？最后一个也没进迦南，只有除了这2个人以外，没有进迦南的，那不是好惨吗？原因是什么？就因为没有听神的话，不跟神联合，放纵啊，在这个在旷野，大大的不信，又大大的不听。底下我们看。33节，唯独利未人没有守在以色列中，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就这样行，个人照他们的家室宗族归于本刀，安营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以后从第3章、4章，那么在专门讲利未人怎么被守点，也守点，但是另外守点，他不作为军队来被守点，所以利未人例外，但是利未人要特别尊敬，因为他是紧紧的围着。围着什么？围着会幕的，他是住在诸营中间，他更应该做表率。所以以色列神怎么安排怎么行，最后就是安营起行，都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不是你现在想出去，乃是什么遵神的命令，因为安营起行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我们往前行呢，一个是随云彩，就是圣灵的引导；第二个就是神的吩咐。你有神的话，有圣灵的训练，那你才能够走。啊，这就是这一点。啊，整个的分队，现在我们请放过来这边5节到8节，这第二段，第二段的题目还没念呢，题目是唯尊神命，不干犯神，免被烧毁。第二段特别强调你要唯尊神命，你不要干犯神，因为第二段特别提到为什么耶路撒冷整个被烧毁，就是整个犹大家被烧毁，就是因为行事干犯了神。什么叫行事干犯神？ 这是违抗了神的命令，向神不忠不贞。所以他英文的这个干犯神是指着不忠诚的意思，就不听神的话呀，神的命令从来不忠诚，根本不遵守。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五节，第五节对18-22，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火焚烧毁坏呢？被火烧毁了，那当然更没有用处了，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就指着你根本一点用也没有。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众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放柴，也被照样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这个比喻就指出来了，指着谁做的？耶路撒冷的居民。可见的是，耶路撒冷居民比别的居民更加坏，犯罪更多，更得罪神。那包括许多的领袖，宗教的领袖，这个国家的领袖，都是犯罪得罪神。所以神说要烧毁，要烧毁。两边相对啊，我们看看第五节，这个第五节，这边就是啊，我们看主道修剪才能结果子，完全的说尚且不合用，合用不合用，你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15章就知道了。主的话要修剪我们，主说你们现在因着我的道，你们就洁净了，就干净了，就能被修理好了，才能够结果子。是没有用啊，完全是也不合用，意思说就不能够做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也做不成。我们承认我们不合用，但你怎么能够结果子呢？你结果子就是主道修剪才结果子。那边是讲的月色之派，以法莲马拿基的月色之派，那么我们就选用月色，就是主花试炼多结果，月色不是多结果吗？在这个雅各最后的祝福里面和摩西最后祝福里都提到月色是多结果子啊，多结果子啊，所以主花试炼多结果，主遭修剪才结果，一面受苦昌盛领队前行。以法莲是第二队领第三队的领袖，第三队就说明受苦昌盛领队前行，这边除结果外毫无功用。这边我们要承认，你除了结果子以外，你毫无功用，你有什么用啊？什么用也没有啊，就是应该结果子，但你怎么能够结果子呢？那边告诉你，像以法莲一样受苦昌盛，你才会多结果子，而且领队前行。还有那边18节到22节里讲的什么？讲的要做神右手之子，比雅悯之派，也是以法莲这一队里面的，做神右手之子。所以在这边本不合乎主用，我们要承认自己本不合乎主用。如果我们深深的认识我们自己本不合乎主用，那你就才能够做神右手之子。也就是我们今天除了做神右手之子，叫做一点用也没有。什么叫神右手之子？你天天你坐在神旨意中，你活在神旨意中，你才有用。那不然没有用啊，有什么用啊？本不合用，本不合用。所以意思说完全是都没用，何况今天烧了你就更没用了。所以也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有一点用，就是跟主联合，也就是做成右手之子，天天坐在他的旨意中，右就是他的旨意，他的能力，那你才有用。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这个战兢遵命，你做以法莲之派，以法莲本来不是长子，变成一座长子，那你不应该战争的听命吗？战兢听命，这边就是辜负神恩。你做葡萄树，你就一点用都没有，都整个被烧掉了，说明你辜负神恩，白占地土，因为没有结果子嘛，整个都被烧掉了，那不是白占地土吗？所以我们可不要这样，我们不要辜负神恩，我们要战兢的遵守主的命令。别再看第六节，第六节对那边的23到26就是但支派，顺服神旨末队前行。你要顺服神旨，怎么叫我在末一队呀？那谁有他的美意，你就顺服神旨末队前行。我们不要有自己的意思，哎呀我跟这个比跟那个比，对对对，被逆作恶圣城被毁，这个讲圣城了。这个告诉你，神说我怎么对待这个葡萄树，我也照样对待耶路撒冷的居民。可见的这个葡萄树整个被烧毁，就是指 圣经说的。为什么圣城被毁？因为悖逆作恶。那么你顺服神旨，那你那个莫罪前行，不顺服就是个悖逆，所以亲戚家为代表悖逆，那你只能被烧毁，不能够前行。还有那么是以会幕为中心，你各个罪往前行都是以会幕为中心，对对对的，否则圣城被焚，你不肯以会幕为中心，以神为中心，那当然你就圣城就被焚烧了。别再看第七节，对27到30，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就是说你有罪难逃，神变脸的时候，你说你从火里出来，其他家伙逃出来了吗？那几个兵丁也逃出来了。哎呀，着火了，着火了！一艘灾难来到了，我躲开他。神说，你就从火里出来，火也要烧灭他们。后来不是都被追上了，巴比伦军队就把基底家、把这些犹大这些首领都追上了。有罪，你难逃审判。这个火代表神最后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所以你能躲得了火吗？躲不了。你从火中出来，火就要烧灭他们。就是你出得来呀，你出不来，这叫做有罪难逃审判。那边就是亚瑟遵命有福。你怎么有福啊？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敬畏耶和华，你遵守他的道，你就是有福的。亚瑟就是敬神遵命有福，这个有罪难逃审判。那边是听命，全被数点，各个支派都被数点。这边心可证，神变脸，神不但不数点，数点就是你能够在神旨意中有份。数点的意思，你能够成为神的军队；数点的意思，你能够在神的整个工作中能够有份，恩典中有份。现在怎么你心可证，神变脸？那边是听命，全被数点。还有一个意思。怎么被数点？那每个纳夫他利支派不再相争被数点，可不能够相争，弟兄与弟兄，姐妹与姐妹相争，那不再相争被数点。对着这边，我们看后面一句话，神说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就是说，那就是说，经过责罚认识神，经过责罚神就让我们来认识他，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是这样，我们不经过挨打，不经过管教，对神认识吗？不认识。经过挨打以后，神的爱领导我们，神的感化，神的爱，那我们就觉得，哎呀，对神就进一步认识了。经过责罚，认识神，认识神，那么不再相争，你就被数点。这是第七点，两杯相对。再看第八点，最后一点啊，我们看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我必是地处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上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指着长期被掳了。不但耶和华这个耶路撒冷被分，那是指当时整个耶路撒冷被仇敌围困，最后被毁掉，不但被分上，而且有长期的地处荒凉，70年之久啊，王国被掳，地处荒凉。因为什么？因为行事干上我，向神的对于神的命令是不忠不正，不听神的话，不是诚实的遵守神的话，那么你行事干犯神，所以结果就让你荒凉。这个荒凉不是一天两天，长久的荒凉。所以一个人你灵性经过长久荒凉，你知道什么滋味？神远远离开你，枯干啊，软弱啊，祷告啊，读经啊，一点滋味没有啊，干巴巴呀，好痛苦啊，一点活水也没有，读经没有味道，祷告没有味道，好像被离开你一样，这就叫荒凉。因为你行事干犯我，所以我们要找原因啊，荒凉什么原因啊？因为悖逆，因为偏斜，因为什么地方得罪神，那我们要找自己的原因。那两边相对啊，所以最后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真正看重神的话，神的话绝对不改变，他的话安定在天，这是他的审判，所以我们要因他的话而站定。那两边相对，我们看这个第八点，那么是全心事主，神分别。那么讲立位之派不被什么？不被数点。为什么不被数点呢？神另外数点他，因为他是会幕中顺从神，所以是 反世俗，干犯神，干犯神。那边数了个总数，60万啊，零多少啊？零几天呐、啊？零啊，3655名，50，你多少也没用，是吧？出了两个人呢，全部倒闭旷野，那就是得罪神，旷野倒闭。你看看，对在下面就是干犯神，那么得罪神。数点是数点了，但是你还是没有份，你第一次数点不算数，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在第二次数点有份，那就是民数第26章进迦南之前的数点，那是正式的数点了。我们知道民数第26章是什么呀，就是他们在最后一站耶利哥的平原，约旦河的对面，耶利哥的对面的约旦河边呢、啊，他们就是在摩押平原那里呀、啊，正式第二次数点。我们要在将来被数点上有份才算数。为什么都不能被数点呢？第二次数点没有份，什么原因？除了两个人，因为得罪神，得罪了神，在旷野胆大放纵，惹神发怒，试探神，发怨言，发起贪婪，拜偶像，心偏邪。那好了，这一大堆罪，所以你得罪神，旷野倒闭，对着这个干犯神，地土荒凉，两边相对啊。这边你干犯神，你地土荒凉，也可以对加勒约书亚60多万人只有两个人进迦南，那就是专心跟主蒙保守。对着这边你只有看重主话必蒙恩，你要专心跟主你蒙保守，这边也是圣城被毁，多半人都不蒙保守，那你怎么能蒙恩呢？你要看重主话。所以最后一句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要看重主话，看重主话对蒙恩，那么专心跟主蒙保守。所以最后就是我们要战兢拼命，这边就是你要战兢受教。我以西结这个先知说比喻，不是随便讲讲，大家要受教，要战兢。那么是遵命安营起行，无论是安营你还是起行，你都要遵守神的命令。你想啊，这么几十万的人，60多万人，如果你不把他安排好，不把他分队，各按各位各归本道的话，那么只是这样大乱。所以这就是说明遵命安营起行，对他这边可以对以西结这位先知遵命传出比喻，遵命传出比喻，所以我们都要听主的话。所以耶路撒冷所以被毁，最根本就是不听神的话，不跟神联合。所以这个葡萄树整个毁掉，什么果子没结，羞辱神，对神无我什么，不能荣耀神，对人也无益，不能容存于人啊，整个毁掉。那对着这个男的，就是以色列啊，就要往前行之前，神要让他们要编队，目的呢就是让他们按照次序分队往前行，以会幕为中心。所以两边相对，我想最要紧的最后我们要提一下，我们怎么样跟主联合？我们常常跟主联合，你结果大。我们到底有没有跟主联合？我们大家看一下啊，约翰一书2章24节和3章24节，你看看这两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跟主联合。因为你只有跟主联合，你才能结果子。不跟主联合，结不了果子。如果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主联合，也没有跟主联合，那怎么结果子？盲目的。在这跟啊，那不知道怎么样来跟主联合，那怎么结果？先看2章24节，约翰一书2章24节，论到你们，我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起初所听见就是那个原有的生命之道，你要常存在心里，这一个常字。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的里面。也必住在父的里面，这不是住在主里了吗？你就跟主联合了。怎么跟主联合？就把起初所听见的，你要存在心里，你要常常存在心里，你就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每天套轮子，套轮子，每天不知多少念了多少主的话，有没有存在心里？好比现在打电脑一样，你真打完了以后一定存进去。如果打了你不存也白打，是不是师妹？你白打了，哎呀，我今天白打，存入。你存了以后，以后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哎呀，感谢主，你就能运用， 存在心里，主的话要存在心里，那我们就住在主的里面，这就跟主联合。所以还是归根结底是主的话，主的话，我们在主的话就跟主联合。还有四章的二十四节，三章老说错了，三章的二十四节，大家看啊，一起念。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那圣灵会指示你，告诉你，圣灵会印证的。也就是说，借着圣灵，主的话才真的进到我们里面，才真的进到我们里面。听主的话，那住在主的里面，怎么住？遵守主的命令，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也说，我的肉我的血是可吃的，是可喝的。底下就讲了，你们如果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们就住在我里面，你们就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是跟主联合，最根本的就是主的话，真的吃主的话，天天吃主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灵里读经，灵里祷告，这就是跟主联合。不祷告不行，不读经也不行。再回到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我们的主亲自告诉我们，我们整个结果子啊，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都愿意结果子，怎么结果子？大家看啊，第四节一直到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请大家一起念四到八。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一段的意思都清楚了，我们要藏在它里面，怎么样？就主的话藏在我们里面。是，就是我们把圣经一关，聚会一结束，我们起来了，干活的、走路的、做什么事都有了，主的话有没有藏在里面？还是啊，肉体老我自己活动，还是活在人里面，活在情欲里面，活在自我里面呢？还是你活在主话里面？是，住在主里面，就是在他的话里面。也就是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活在他话里面，天天祷告读经，让我们真的跟主联合，那我们是有用的，主看我们有用的。我们结果子，多结果子，父因此得荣耀，人家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那不是荣神益人。所以这就是今天神对教会的要求，圣城耶路撒冷，所以被毁，就是因为不跟主联合。你跟主生命上脱了个节，你能做什么大事？什么事也做不成，所以本来我们就没有用，但你跟主联合就有用，就有用。所以这边呢，就是整个的队伍要以会幕为中心，以会幕中心，大家都要围绕会幕，大家以会幕为准，以主的道为准，以神为中心，连元首基督，凡是让基督为首，居首位，那这个教会就是有次有序的，能够往前行，能够向前去得地，使我们生命更丰盛。而且我们看今天大小轮的中心，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与主联合前行，与主联合前行，全遵道圣协营，与主联合前行，全遵道圣协营。这个大营夫的奥秘，我们怎么得胜？这边119篇，就我们要这样的谦卑饥渴，完全的遵守主的道，主的道在我们里面，你就能够得胜。营夫的权势， 主的道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结果子；主的道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往前行。所以我们看到主的话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好，现在我们大家一起祷告。